这个是古往今来做学问人都遇到的一个状况。为什么呢？不满意就证明是你的境界提升了，你要满意啊，就坏了，你就停止住了，你就没有进步了啊。所以每一次留下记录好啊，从你看的是遍遍在进步啊。我讲大乘无量寿经啊，这一次是第十一遍了，前面讲过十遍了啊，哪一遍我满意的啊？现在这样讲，讲的详细还是不满意啊。啊，华严经我这是第二次讲啊，第一次讲呢我们没有这些设备，早年我们连录音的设备都没有啊，所以没有留下这些记录啊，我也没有讲稿啊。但是这个第二遍讲呢比第一遍讲的详细啊，在第一遍讲的时候大概我一个小时啊，可能这个这一段都讲完了啊，这个诗句都讲完了啊，甚至于还把那些寄送也讲完了啊，遍遍不一样啊，年年境界不相同啊，月月境界不相同，好现象啊。啊，所以不要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啊，我们知道你有进步，你不断的在进步啊。所以我告诉李文法居士啊，同学们这个录像带一定要保留啊，不必重新再讲，等你这一遍讲完之后再找时间给你讲第二遍啊，第二遍从头讲到尾啊，然后第二遍跟第一遍一比较就晓得你有很长的进步。经要讲得好，一定要修修行的功夫啊！没有功夫啊，只是搜集一些资料，那不是真的啊！你有再多时间去准备，收集的资料再多啊，说的时候说得很好听呢。啊，说得天花乱坠呀！啊，人听了以后也很听了也很欢喜啊，出了大门就忘掉了，不得受用。啊，要人家听了之后还有余韵。还能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去回味，你的东西才有价值。这要出于真诚啊，结跟行要相应，结跟行不相应就没有这个境界啊，结跟行相应呢，这个境界才会现前。所以行是结的基础啊，结要帮助行，行要帮助结啊，结行永远是相辅相成啊，这样才把自己的境界不断向上提升。 啊，结是看破，行是放下，这从前张家大师教导我的。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这两种方法相辅相成啊，不断的向上提升啊，这样让心得到清净，让心回归到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要晓得这个十个字是我们自信本具的性德啊，不断断恶修善，转迷为悟，标准就是与这十个字相应啊，与这十个字相应，就是与自己的性德相应。这是这么多年来我们在大乘经教里总结的，作为自己一生修学的纲领，起心动念都不利于这十个字。言语造作不离看破放下自在随缘，这十个字过去我们曾经详细讲过，每一个字都圆满含摄其他十九个字，少一条就不圆满了。真诚里头少了清净，不是真的真诚；少了慈悲，也不真诚；少了念佛，也不真诚，一个都不能少。什么叫真诚？后面十八个字是真诚的解释。什么是念佛？这上面十八个字是念佛的解释。一解释多，多解释一。决定不能够偏废呀。这样我们才有入处啊，这古德讲的啊，入处入佛境界啊，我们才能够真正脱离恶业，脱离十恶业，脱离六道三途的染污，超越十法界，一生当中可以做得到，不是做不到，问题就是自己肯不肯发心真干所以夏莲居老居士在净语里面讲得好，这个事情关键就是真干这一次的人生闻佛法这是无量劫稀有的因缘因缘具足了 世尊在弥陀经上讲的善根、福德、因缘这三个条件具足，你就去做佛去了。我们现在因缘具足了，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善根有福德啊？什么叫善根呢？对这个法门能信能解，这是善根。什么是福德呢？发愿求生业相专念是福德啊！如果我们善根福德具足了，这肯定往生啦。三个条件呢，在一生当中同时具足难呐！啊，我记得有一年我在台湾，啊，南杰富居士来问我，啊，要怎样才能够啊往生极乐世界？我就把这个话告诉他。善根福德因缘三个条件同时具足，他听了之后难了，是真难啊！这三个条件我们在今天真的具足了啊！关键就在我们肯不肯真干啊，不肯真干呢，那还是枉然，还是落空。我们要知道，这一落空，下一次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再要能合在一起，不知道到哪一劫去了，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古人讲的话是真的，不是假话了。彭继清居士讲，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那我们这些迷惑颠倒肉眼凡夫啊，不知道这个机缘的可贵啊，不知道这种因缘遇到的艰难啊，往往轻易疏忽了。疏忽在哪里？信得不真，愿不切，行不立啊，这叫当面错过啊。这一生当中只能在净宗法门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结个法缘啊，不能去啊！啊，要真去，身心切愿啊，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放下万缘，修十善业啊。那么这样就能得消灭一切众生苦，令清净解脱门。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请掀开经本，阿修罗王长行第四句看起，大眷属阿修罗王得修一切苦恨，自庄严解脱门。这一位菩萨的行门呢，我们要认真努力向他学习。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 有三行文字，多疾多苦，未无非己，如是彼救歌，洒脱头也，已是丈夫最深言识，宽纵可极致万德一言，翻行无力勤苦成为可愁，既为物而行呢，故有大眷属啊。那么这个大眷属啊，就是我们现在常讲的化缘殊胜啊，所到之处啊，都能得到广大众生的爱戴啊，这个就是大眷属。贤师菩萨度众之多啊，佛家常讲啊，佛不度无缘之人啊，这个眷属啊，就是与佛有缘之人啊。因此啊，每一位不仅仅是出家的菩萨，在家的菩萨也包括在其中啊。你如果发愿广度众生，应该怎么修法呢？清凉解释的清楚，多疾多苦，未无非己，这八个字重要啊。他不说为人，如果说为人，在十法界里面只有一法界啊，人法界，其他的不包括里头了，五就全包了啊，十法界完全包括在其中啊，所以不称人，称物啊，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这个物就是一切众生，不但包括有情众生，还包括了无情众生啊。佛在这个经上说的，情与无情同源种之啊，菩萨为一切苦难众生做好样子啊，一切众生的苦从哪里来的我们不知道，菩萨们知道，一切众生的苦难根源就是为自己啊，为我来的啊。啊，世间人说了个糊涂话，这个糊涂话影响很大了，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一句糊涂话了，不是个明白话了啊！人要为自己决定造业啊，业变现六道轮回，变现出三恶道，都是为自己啊！啊，菩萨觉悟了，他觉悟个什么？他在哪里觉悟的？ 他知道无我，这个叫觉悟啊。有我没有觉悟，无我才是真正觉悟了。我们过去总以为是大乘菩萨了无我，小乘阿罗汉还有我，尤其是须陀洹呐。到我们念金刚经的时候才恍然大悟，原来须陀洹已经无我了。经上讲得很清楚啊，须陀洹正得须陀洹果，而不作须陀洹想，就是无我。他要以为我正得须陀洹了，他我还没忘记，他不作得须陀洹想啊，这才是真正正的啊。所以我们从金刚经上得到了这个消息啊，小乘须陀洹已经无我了啊。所以佛法之门，无我才能够进得去啊。我们今天常讲的自私自利，只要有自私自利的念头存在，你永远在佛法门外啊，没有入门呐！啊，绝对不是说你受了三皈、受了五戒啊，或者出了家、受了比丘戒、菩萨戒，如果还有自私自利的念头，你依旧没有入门。这个是我们要认识清楚的啊。到无我，你才是真正佛的弟子啊，入门的弟子啊。化身菩萨，这是佛的入室弟子，叫登堂入室啊。啊，所以初破我执啊，就是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贪嗔痴慢，远离五欲六尘的享受。这个是佛的入门弟子，刚刚进门啊。这一个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进入佛门了，决定向释迦牟尼佛学习啊。我们不肯向释迦牟尼佛学习的是在门外呀，入门了哪一个不向佛学习呢？佛是个修行榜样啊，所以我们细细去观察古来的这些祖师大德，一生不离苦行啊。苦行你要细细去观察啊，修苦行的那个样子很多，不是一个样子啊。啊，不是说一定要修像释迦牟尼佛那样三依一钵啊，圆门其实在那个时代那个做法是苦行，那个做法在中国行不通， 啊，那么在中国修苦行，有中国修苦行的样子。我们不能不懂啊，佛法在世间呢，不坏世间法啊。印度人尊重出家修道的人，对于其实看得很重，恭敬供养。而中国人看到其实看得不重，乞丐呀，讨饭的啊，中国人没有看得重啊。这是中国的风俗习惯跟古印度不一样嘛。啊，印度这些法师到中国来，是中国帝王聘请到中国来的，来到中国是国师的身份呐，啊，帝王的老师啊，国家的贵宾呐，啊，如果他要出去到外面托钵讨饭，我们这个老百姓会把这个皇帝骂死啊！啊，你叫我们要孝养父母，要尊师重道，你的老师怎么可以叫他到外面要饭呢？啊，所以要晓得世尊当年那种生活方式到中国来就行不通了啊。所以佛法非常了不起，佛法是恒顺众生啊，到中国来一定呢随顺中国的风俗习惯啊，随顺中国的道德观念啊。所以到中国来之后啊，国家给他盖的有宫殿啊，经舍啊，国家对他有丰厚的供养啊。这个时候我们仔细观察他怎样修苦行，虽然国家对他供养的多，他不起贪心呐。确定没有贪嗔痴慢，看他接待大众啊，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乞丐，这些大德们接待是一律平等。我们从这里看到他的苦行，为物非己，决定没有丝毫为自己啊，他是为一切众生。啊，每一个朝代有兴衰，有变革啊，每一个朝代里面的大德们，他们为我们示现、为我们表演的不相同。我们要细心去观察啊，细心去体会怎样学习啊，然后看看现代的社会跟过去有哪些不一样的啊，我们通过啊对本师的学习，对这2000多年来续佛慧命的 祖师大德们学习，才知道在现前这个社会我们应当要怎样做。啊，那么现代社会我们活动的范围比古时候面积广了。啊，古时候的这个活动范围大概都是地区性的。啊，即使印光大师去我们也不过是六七十年。六七十年之前的环境跟我们今天环境不一样。啊，所以印族当年活动的范围也只两三个省呐。啊，他住的时间最多的啊，浙江的普陀，江苏的人员啊，活动范围只有这么大了。他有智慧，他有善巧方便，他修苦行呢。啊，他有大眷属啊，信徒一切供养，他只做了一桩事情。诸位在他老人家在上海护国习斋法会里面的法语啊，他老人家所讲的开示啊，那个法会八天呢，啊，七天法会，最后一天呢是传授三规五戒。我们在这个小册子里面看到啊，在那个时候北方有灾难，他从印金的款项里面拨出三千大洋去赈灾啊，这给我们一个启示，他老人家一生所有一切供养就做一桩事情，印金啊，所以在苏州报国寺啊办了一个弘化社啊，就是佛经的流通处啊。四众的供养就作为弘化社的经费，一生做一桩事情，做成功了。如果把这个财力要分开做许多慈善事业，是一样都做不好啊！而且这里面还有秘密告诉我们出家人应当做的是弘法利身。佛法就是拯救一切众生啊，这个就是慈悲济世啊。慈悲济世里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要帮助一切众生呢破迷开悟啊！一切众生的苦难从哪里来的啊？灾难从哪里来的？从迷来的迷失了自信， 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相，不知道人与人的关系，不知道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不知道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随顺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于是把一切事情啊想错了，看错了，说错了，做错了，这才招得来的灾难啊。灾难是这么来的。佛菩萨有真实的智慧啊，救济一些众生从根本救啊，不是从枝叶，枝叶是无济于事，救不了的。啊，一定要从根本救。啊，从根本救，就必须要帮助他觉悟。帮助众生觉悟，除了教学，没有第二个办法。啊，所以世尊一生的世心啊，我们用心去观察啊，他老人家一生都是在教学，每一天为众生讲经说法啊，这是用我们佛学的名词来说，要用现代化来讲，为大家上课啊。49年没有休息过，而且是个义务的老师，他没有要报酬啊，没有要钟点费呀。那现在世间一般老师上课的时候都要有钟点费，要有报酬的。佛什么都不要。所以他确确实实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义务的工作者，他是个义务老师。干了一生呢，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去体会，然后才知道我们应当怎样向他学习。我们后辈的弟子如果不能也做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工，我们就不像佛的弟子了。印光大师是因为乡音太重啊，他是山西人啊，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记载的，他说话啊，浙江江浙一带的人听不懂啊，讲开示啊还需要有人翻译。诸多不便的啊，所以他用文字来弘法啊。现在我们看到的印光大师文钞啊，他用文字啊，用印经，用这个方法啊，这个方法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大公无私啊！啊，不论是出家人、在家人，只要你写的文章是正法，不是邪法，他通通给你流通。啊，不批不邪， 没有成见，没有自私，啊，大公无私啊，只有邪正，啊，不分派别，这个很了不起。啊，不是说现在很多人办一个刊物，啊，他的东西再好，他不是我们这一派的，啊，我们不看他的东西。啊，印光大师没有这个分别，啊，红花社所出的东西，啊，古人的东西，各宗各派都有。啊，今人的东西也有不少，啊，心里头没有成见啊，啊，对待一切大众啊平等看待，啊，只要是好的利益社会的，啊，特别是有利于现代社会，他都欢欢喜喜的给你出版，啊，自己的生活一直维持初出家苦行僧的样子，一生没有改变，这是值得我们效法的。一件衣服穿几十年呢，穿破了补一补还可以穿，我们看上一代的老和尚啊，禅宗里面虚云老和尚，我们虽然没见过面，看到许许多多的照片，啊，我从来没有看到有一张照片呢，老和尚衣服没有补丁，我没看过，啊，我看到的很多照片，衣服都是补了好多个补丁的，啊，他有没有钱呢？钱太多了，这两位大德中外信徒敬仰啊，那难道他一件好衣服都没有吗？信徒供养的衣服他没有穿呐，转手啊就供养别人了，啊，特别是初出家的啊，那个时候初出家的僧人非常凄苦，没有人供养啊，衣单呢都是老和尚穿旧的不要了啊，这个初出家的人捡过来穿呐，啊，而印祖像这个徐老和尚，他不是把旧衣服送人，他是把新衣服送人，破烂的衣服自己穿，也有一个意思，你们懂不懂啊？啊，他的身份地位，穿个破烂衣服，就有很多人送新衣服给他，他就可以布施给很多初学的。啊，如果他穿着新衣服了，人家就不送他衣服了，初学的人没衣服穿了，秘意也，
是的。